弟兄姊妹平安，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你们也平安。今天真的是我和主席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很多人说我们穿 uniform， 有注意到吗？真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真的是好。我习惯在讲道或者讲课的时候啊，就是稍微走动一下，因为我们怕站在个讲台，我一走动的话我怕掉下来，所以我就只好这样用这个麦啊走来走去。好，那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经文，时候到了，锁链也断了。我们知道捆绑在我们身上有太多太多的锁链，感谢主，耶稣基督帮我们把在我们身上的锁链给拆除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是否愿意让耶稣基督把我们身上的锁链给拆除？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尼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就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散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叫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我已经受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来。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收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么死说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敬拜你。我们这时候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交托，求你亲自给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圣灵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在。听完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我要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有很多人常常这样的说我们基督徒，英语说 criticize 我们。 why？ 哦，因为我们是机会主义分子、投机分子 speculator， 或者 utilitarian， 或者什么 opportunist， 是吗？最重要一点，我们看一下刚才的经文，为什么那些希腊人要来见耶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进天国，要得永生吗？也就是说，我们信耶稣是什么目的？我们是为了进天国得永生才信耶稣吗？ 如果你的目的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没有把握你会是否得到永生或者今天过，因为你的目的就不对了。这些希腊人为什么他们要来见耶稣？很明显的，他们知道耶稣是谁，他们也希望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灵命得到改善。好，在这边很重要的就是，我希望大家用这段时间好好思考一下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个问题。这边耶稣再次来到耶路撒冷，他过逾越节。那么根据约翰福音这边的记载，这也应该是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耶稣刚刚拜访了拉撒路和他姐妹的家，也与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他，甚至还赞誉耶稣基督。那么随后耶稣基督就骑驴进入了耶路撒冷。这边为什么耶稣是骑驴而不是骑马进入耶路撒冷？在古以色列，国王骑驴还是骑马进入耶路撒冷的话，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意义很重大。骑驴是带着和平来的，骑马呢是带着战争，对吗？国王要出征的时候，他是骑驴去出征吗？不可能啊，对不对？国王要出征的时候一定是骑马，早期没有战车的哦，有战车的话也是马拉的，不像现在有坦克。早期出征的时候就是骑马，不可能骑驴的。而耶稣是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和平的君王，是和平的君王。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耶稣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Okay. 在旧约圣经中，以赛亚、诗篇或者但以理书的预言里面，应许神会派遣一位拯救者来拯救他的子民。但很不幸的，当时的犹太人他误解了这弥赛亚的意思，他们以为神所差遣来的弥赛亚会带领他们怎么样呢？脱离罗马的统治，自成一国或者自立一国，有一个国王带领他们跟罗马帝国对抗，不再被这些所谓的外邦人统治。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认为弥赛亚就是一位带领他们独立抗争罗马帝国的一个君王。事实是这样吗？其实耶稣基督他是以和平君王的身份，他骑驴象征性的进入了耶路撒冷，就像这个撒迦利亚预言有一天会有一位君王到来一样。我们知道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啊，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相信了耶稣，接受了耶稣，也跟随了耶稣。而这群见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犹太人，他们继续做见证，他们继续跟随耶稣，他们也很可能跟随耶稣上耶路撒冷。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在上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敬拜的人中，就有一些希腊人，这些希腊人就是所谓的外邦人。那么这些希腊人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很肯定的，他们听到耶稣的事迹，他们希望能够见到耶稣。那么这些希腊人可能来自希腊或十大都市， 叫做 Decapolis。 这 Decapolis 也就是在加利利附近的十个城市，以希腊人居多。那么这 Decapolis 是在公元前63年罗马征服这个巴勒斯坦以后呢，这奔牌大帝在巴勒斯坦东部建立由十个古希腊城市组成的联盟，甚至于一度时期增加到十二个。那么该联盟是受到罗马叙利亚总督的管辖。那么这些希腊人很可能，当然圣经也没有讲他们的背景，只是说他们是希腊人，很可能他们是犹太教的皈依者。那么也所谓犹太教的皈依者，他们也是就是说他们已经接受了犹太教隔离的外邦人，他们可以参加这个犹太的节日，所以他们可能也因着这样他们要进入耶路撒冷过这个逾越节。他们也可能只是敬畏上帝的人，还没有受割礼的这个外邦人，他们是愿意来敬拜以色列的上帝。那么无论是哪种情况呢，一种常见的解释就是这些希腊人是外邦人。那么他们在这里的出现指明了弥赛亚到来的目的，也就是说什么呢？福音不只是带给犹太人，福音也带给外邦人，福音也带给外邦人。所以美国亚特兰大州这个宗教间的就是 interdenomination 啊 interdenomination 我翻译成宗教间，中文我不知道要怎么翻译 interdenomination， 它是这个宗教间的神学家，他在这边，他也是新月教授，他 David 啊，就是大卫伦斯伯勒格 ，OK， 他指出，这他们这些希腊人的到来，这象征什么呢？象征着基督教未来对外邦人的使命。这是他的看法，我看了我也觉得我也认可他的看法。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弥赛亚只是来拯救犹太人脱离罗马的统治，但是弥赛亚是谁？是耶稣基督，和平君王，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不是来只是拯救犹太人，他也要拯救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些希腊人来见耶稣，当然耶稣马上就说时候到了，这就是最大最大的一个目的，福音要传遍全世界，不只是给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好，这些犹太人那么这些希腊人他们要见耶稣，他们为什么要通过腓力？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因为腓力是希腊名字，虽然腓力是犹太人，他采取了希腊名字，那么再加上既然他用了希腊名字，可能他会讲希腊话，希腊人可能，这只是一些人的猜测，希腊人可能不会讲希伯来话，但是要见耶稣，所以只好找他们认识的这个腓力，啊，这个腓力来引荐耶稣。那么这个腓力他是从哪里来？他来自伯塞大，靠近底加波利，也就是在这个十大都市之一。那么腓力，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是有一些人也用了 Philip 的名字，对不对？你明白你用 Philip 这个名字，你明白那个 Philip 的意思吗？还是我们跟随潮流？很多人问我，哎， 你既然是基督徒，为什么你没有 Christian name? I said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Christian name. 只是说一些人喜欢用圣经人物的名字，为什么来鼓励自己？这很好，但是呢，不一定说 Christian 就一定要 Christian name。但既然你用了 Philip 这个名字，我想你应该也要知道我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对吗？就好像我的名字叫志成，我老爸给我的，有志者事竟成，所以名字后面都有很大的意思的。这 Philip 是什么呢？它的原文是什么？ Philippos 希腊文。那么它是由两个字凑成的，一个是 Philae， 就是是什么呢？就是爱。 Epos 是什么？ Epos 是马，所以你叫 Philip 的话，我相信你是很爱马的，是吗？ Are you the horse lover? 不知道哦，只是因为人家叫 Philip、很好听，我也跟着叫 Philip。 其实你去找这些典故很有意思的、哦、好，当然 Philip 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地方叫做菲律宾。 OK， 好，这些希腊人既然是外邦人，他们当然希望能够有一位犹太人来引荐他们去见耶稣。那么菲利普就安排，就怎么样呢？去找安德烈，去找安德烈，那么一起去见耶稣。那么安德烈也是一个希腊名字，他的意思是男人 man，就是这个 Andreas。 那么在与这古希腊语就是这个 Anna 或者 Andros 和有关系的意思是男人，因此他的意思也表示说是勇敢强壮或者是一个 fighter 战士，所以可以看到也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社会、哦、对吗？啊，重男轻女的一个社会，没办法。今天我看早报啊，联合国的一个谁呀、啊、说了，应该是秘书长吧，他说如果要进入妇女节的时候，就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他就讲了，如果真的要达到男女完完全全的平等，还要等300年。 My God， 300年什么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还在吗？地球还在吗？我们都不知道，对吗？他说还要等300年。所以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种现象存在了，没办法，这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OK， 好，毕竟耶稣是越来越受到欢迎，他既然越来越受到欢迎，法利赛人就抱怨说什么呢？全世界都在追随耶稣。其实法利赛人不是坏人，只是说在他们信念里面，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们真的是很遵守犹太教的教义，但是就是不相信，心里刚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好，希腊人既然自己主动想要看耶稣，这边讲看，根据原文这个 horo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不是只是这样看呢，而且是怎么样呢？很详细的去怎么样呢？去好像说什么呢？去拜访，去问你东西，这样，而不是只是这样看着你就走了。不是好像看明星，哎呀，看到明星很满意啊，很多人就看到这个这个什么Taylor Swift， 看到他哇很高兴了，就很高兴的回了，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是要找耶稣，要问耶稣一些东西，要请教耶稣一些东西。好，那么希腊人他们自己主动的要看耶稣，为什么？为什么？他是为了要进入天国，是为了要得到永生吗？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不是。他们是听到了耶稣基督的事迹，再加上他们已经信了这个犹太教，或者很多犹太教的朋友， 他们多多少少也接触到旧约圣经的一些教导，所以我们也知道应该有这位一位弥赛亚，而在他们心灵生活里面，他们也觉得他们需要一位弥赛亚。我相信他们不是要为了进天国得永生，他们来寻找耶稣。好，这些希腊人的来访说明法利赛人所说的，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这是在约翰福音啊，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的第十九节，是真的。这就促使了什么呢？促使耶稣宣告他的时候已经到了。如果你有注意读约翰福音的话，耶稣曾经讲过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现在说我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促使耶稣基督宣布，他当他被举起的时候，他将吸引万民归向自己。这万民显然指的是包括外邦人。他说万民，他没有说所有的犹太人，他说万民。好，这边当然这是一个迹象，表明随着外邦人的接近，他传福音的工作，这次就是说他在世上传福音的工作也就要结束，他所宣讲的福音要超越犹太人，要传到万邦。他知道他为世人的罪而死的时刻即将到来，所以在23节中，耶稣回答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好，人子，那么这边在23节讲人子，这个称呼来自但以理书，那么其中跟在从这个中古就很长啊，就是上，也就是说这个拱这什么，这我把英文翻译过来，所以有时候翻译到中文有时候有点自己看了有点莫名其妙啊 ，sorry 啊，就是说当然这是指上帝永恒的那一位，就是上帝。那么上帝将统治权、荣耀和国度都赐给你，赐给谁呢？赐给基督。他说万民各国和各语言皆为他服务，他的统治是永恒的统治，不会消失，他的王国也不会被毁灭，他的王国也不会被毁灭。好，为什么这边要用人子？耶稣基督称自己是人子，他没有说我是弥赛亚，人子这边其实有他的意思。人子的话，我们说就很谦虚、很谦卑的，对吗？啊，人子。如果我说我是弥赛亚，就带着什么呢？很强悍的那种态度。所以，如果说弥赛亚，你讲弥赛亚的话，就好像真的要带领犹太人怎么样呢？对抗罗马帝国，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对吗？但是他说人子，这个是很谦卑的一个自称。好，那么在这边人子这个称呼的优点，就是没有与弥赛亚这个称呼相关的军事含义。为什么呢？犹太人期望弥赛亚真的能够组建一支军队驱逐这个罗马人，重建伟大的大卫王国，但是呢，他们对人子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期望。那么耶稣经常使用人子来称呼自己，这表明他有一个很隐秘的一个弥赛亚的头衔，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这个标题显然对耶稣很有意思，很有意义。但门徒们知道耶稣受难复活以后呢，才明白他的意思。好， 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曾经三次提到耶稣的时刻，就是在迦拿，耶稣对他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对母亲这样说呢？其实那个时候是在加利利迦拿的一个婚礼上，他的母亲玛利亚请求他为宴席缺酒的事做些事情。耶稣对他的母亲说什么呢？他说，妇人，这与你我有什么相干呢？那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次提到说耶稣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OK， 那么在另外一个节期，也是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稣那个时候在圣殿里面讲道，但有人对他的教导不以为然，还试图怎么样呢？逮捕他。那么我们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节中读到，他们就要捉拿耶稣，只是没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又怎么样呢？后来耶稣在殿里的这个库房 treasury 那边教训人的时候呢，说，你们不认识我，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说了这些话，就有人打算怎么样呢？要逮捕他，但没有人捉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三次提到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 OK， 那么这些希腊人来见耶稣，无疑是出于对属灵追求的一种渴望，这也是外邦人要见他这段时间呢，耶稣就说时候到了。所以很明显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福音要传开了，要传开了，包括外邦人，当然全世界。也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个福分成为基督徒？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说时候到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这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也没有迹象表明耶稣非常关注这个腓力或者安德烈，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曾见过那些要求见他的那些外邦人，这边没有说，有没有见他们，这边没有记载。 OK， 但事实上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二十一节中有人要求要见耶稣，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在三十六节的时候，我们被告知耶稣向那些外邦人和其他所有的人怎么样呢？隐藏了自己，失踪了。事实上其实自那以后，耶稣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耶稣不再公开露面，一直到他被钉十字架，他不再公开露面了。好，为什么他要避开一些热心的追随者？因为耶稣的时候已经到了，既然到了，要见他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他隐藏自己在死亡中的时候。那么也正是耶稣接着说，这也正是耶稣接下去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心很不安，然后他说是时候到了，是时候走一粒麦子的路了，这样才能结出更多的果实。好，一颗种子被种下，我们知道是为了让生命从中生长出来，它必须死亡。那么 耶稣宣布他在死亡中获得荣耀的时候已经到来时，只有他的牺牲才能向所有的信徒，包括外邦人和犹太人，打开天国的大门。他将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信徒纳入新以色列，使他们都能够享受永生。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但是这个新以色列不是现在的以色列国， OK， 我们不是以色列国的国民，我们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新以色列国的国民。这新以色列国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不只是先知以色列人。好，所以这个这边就提到说，一颗麦子就是一个种子，弟兄姊妹平安。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你们也平安。今天真的是我和主席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很多人说我们穿 uniform， 有注意到吗？真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真的是。好，我习惯在讲道或者讲课的时候啊，就是稍微走动一下，因为我们怕站在个讲台，我一走动的话我怕掉下来，所以我就只好这样用这个麦啊走来走去。好，那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经文，时候到了，锁链也断了。我们知道捆绑在我们身上有太多太多的锁链，感谢主，耶稣基督帮我们把在我们身上的锁链给拆除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是否愿意让耶稣基督把我们身上的锁链给拆除？弟兄姊妹平安。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你们也平安。今天真的是我和主席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很多人说我们穿 uniform， 有注意到吗？真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真的是。好，我习惯在讲道或者讲课的时候啊，就是稍微走动一下，因为我们怕站在个讲台，我一走动的话我怕掉下来，所以我就只好这样用这个麦啊走来走去。好，那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经文，时候到了，锁链也断了。我们知道捆绑在我们身上有太多太多的锁链，感谢主，耶稣基督帮我们把在我们身上的锁链给拆除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是否愿意让耶稣基督把我们身上的锁链给拆除？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尼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就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散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叫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我已经受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来。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收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么死说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敬拜你。我们这时候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交托，求你亲自给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圣灵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在。听完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我要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有很多人常常这样的说我们基督徒，英语说 criticize 我们。 why？ 因为我们是机会主义分子、投机分子、 speculator 或者 utilitarian 或者什么 opportunist， 是吗？最重要一点，我们看一下刚才的经文，为什么那些希腊人要来见耶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进天国，要得永生吗？也就是说，我们信耶稣是什么目的？我们是为了进天国得永生才信耶稣吗？如果你的目的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没有把握你会是否得到永生或者进天国，因为你的目的就不对了。这些希腊人为什么他们要来见耶稣？很明显的，他们知道耶稣是谁，他们也希望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灵命得到改善。好，在这边很重要的就是，我希望大家用这段时间好好思考一下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个问题。这边耶稣再次来到耶路撒冷，他过逾越节。那么根据约翰福音这边的记载，这也应该是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耶稣刚刚拜访了拉撒路和他姐妹的家，也与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他，甚至还赞誉耶稣基督。那么随后耶稣基督就骑驴进入了耶路撒冷。这边为什么耶稣是骑驴而不是骑马进入耶路撒冷？在古以色列，国王骑驴还是骑马进入耶路撒冷的话，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意义很重大。骑驴是带着和平来的，骑马呢是带着战争，对吗？ 国王要出征的时候他是骑驴去出征吗？不可能啊，对不对？国王要出征的时候一定是骑马，早期没有战车的哦，有战车的话也是马拉的，不像现在有坦克，早期出征的时候就是骑马，不可能骑驴的。而耶稣是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和平的君王，是和平的君王。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耶稣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Okay. 在旧约圣经中，以赛亚诗篇或者但以理书的预言里面，应许神会派遣一位拯救者来拯救他的子民。但很不幸的，当时的犹太人他误解了这弥赛亚的意思，他们以为神所差遣来的弥赛亚会带领他们怎么样呢？脱离罗马的统治，自成一国或者自立一国，有一个国王带领他们跟罗马帝国对抗，不再被这些所谓的外邦人统治。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认为弥赛亚就是一位带领他们独立抗争罗马帝国的一个君王。事实是这样吗？其实耶稣基督他是以和平君王的身份，他骑驴象征性的进入了耶路撒冷，就像这个撒迦利亚预言有一天会有一位君王到来一样。我们知道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啊，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相信了耶稣，接受了耶稣，也跟随了耶稣。而这群见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犹太人，他们继续做见证，他们继续跟随耶稣，他们也很可能跟随耶稣上耶路撒冷。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在上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敬拜的人中，就有一些希腊人，这些希腊人就是所谓的外邦人。那么这些希腊人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很肯定的，他们听到耶稣的事迹，他们希望能够见到耶稣。那么这些希腊人可能来自希腊或十大都市，叫做 Decapolis。 这 Decapolis 也就是在加利利附近的十个城市，以希腊人居多。那么这 Decapolis 是在公元前63年罗马征服这个巴勒斯坦以后呢，这奔牌大帝在巴勒斯坦东部建立由十个古希腊城市组成的联盟，甚至于一度时期增加到12个。那么该联盟是受到罗马叙利亚总督的管辖。那么这些希腊人很可能，当然圣经也没有讲他们的背景，只是说他们是希腊人，很可能他们是犹太教的皈依者。那么也所谓犹太教的皈依者，他们也是就是说他们已经接受了犹太教隔离的外邦人，他们可以参加这个犹太的节日，所以他们可能也因着这样他们要进入耶路撒冷过这个逾越节。他们也可能只是敬畏上帝的人，还没有受割礼的这个外邦人，他们是愿意来敬拜以色列的上帝。那么无论是哪种情况呢，一种常见的解释就是这些希腊人是外邦人。那么他们在这里的出现指明了弥赛亚到来的目的，也就是说什么呢？福音不只是带给犹太人，福音也带给外邦人，福音也带给外邦人。所以美国阿特兰大州 这个宗教啊间的，就是 interdenomination 啊 interdenomination， 我翻译成宗教间，中国不知道要怎么翻译 interdenomination， 它是这个宗教间的神学家，他在这边，他也是新月教授，他 David 啊，就是大卫伦斯伯勒格 ，OK， 他指出，这他们这些希腊人的到来，这象征什么呢？象征着基督教未来对外邦人的使命。这是他的看法，我看了，我也觉得，我也认可他的看法，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弥赛亚只是来拯救犹太人脱离罗马的统治，但是弥赛亚是谁？是耶稣基督，和平君王，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不是来只是拯救犹太人，他也要拯救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些希腊人来见耶稣，当然耶稣马上就说时候到了，这就是最大最大的一个目的，福音要传遍全世界，不只是给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好，这些犹太人那么这些希腊人，他们要见耶稣，他们为什么要通过腓力？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因为腓力 Philip 是希腊名字，虽然 Philip 是犹太人，他采取了希腊名字，那么再加上既然他用了希腊名字，可能他会讲希腊话，希腊人可能，这只是一些人的猜测，希腊人可能不会讲希伯来话，但是要见耶稣，所以只好找他们认识的这个腓力啊，这个腓力来引荐耶稣。那么这个腓力他是从哪里来？他来自伯塞大，靠近底加波利，也就是在这个十大都市之一。那么腓力，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是有一些人也用了 Philip 的名字，对不对？你明白你用 Philip 这个名字，你明白那个 Philip 的意思吗？还是我们跟随潮流？很多人问我，哎，你既然是基督徒，为什么你没有 Christian name？ 而且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Christian name， 只是说一些人喜欢用圣经人物的名字，为什么来鼓励自己？这很好，但是呢，不一定说 Christian 就一定要 Christian name。但既然你用了 Philip 这个名字，我想你应该也要知道我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对吗？就好像我的名字叫志成，我老爸给我的，有志者事竟成，所以名字后面都有很大的意思的。这 Philip 是什么呢？它的原文是什么？ Philippos 希腊文。那么它是由两个字凑成的，一个是 Philae， 就是是什么呢？就是爱。 Epos 是什么？ Epos 是马，所以你叫 Philip 的话，我相信你是很爱马的，是吗？ Are you the horse lover？ 不知道哦，只是因为人家叫 Philip 啊，很好听，我也跟着叫 Philip。 其实你去找这些典故很有意思的啊。好，当然 Philip 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地方叫做菲利比， OK。 好，这些希腊人既然是外邦人，他们当然希望能够有一位犹太人来引荐他们去见耶稣。那么 Philip 就安排，就怎么样呢？去找安德烈，去找安德烈，那么一起去见耶稣。那么安德烈也是一个希腊名字，他的意思是男人 man， 就是这个 Andreas， 那么在与这古希腊语就是这个 Anna 或者 Anthros 和有关系的意思是男人，因此他意思也表示说是勇敢强壮或者是一个 fighter 战士，所以可以看到也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社会哦，对吗？啊，重男轻女的一个社会，没办法。今天我看早报啊，联合国的一个谁呀、啊、说了，应该是秘书长吧，他说如果要进入妇女界的时候，就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他就讲了，如果真的要达到男女完完全全的平等，还要等300年。My God， 300年什么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还在吗？地球还在吗？我们都不知道，对吗？他说还要等300年，所以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种现象存在了，没办法，这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OK， 好，毕竟耶稣是越来越受到欢迎，他既然越来越受到欢迎，法利赛人就抱怨说什么呢？全世界都在追随耶稣。其实法利赛人不是坏人，只是说在他们信念里面，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们真的是很遵守犹太教的教义，但是就是不相信，心里刚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好，希腊人既然自己主动想要看耶稣，这边讲看，根据原文这个 Horao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不是只是这样看的，而且是怎么样呢？很详细的去怎么样呢？去好像说什么呢？去拜访，去问你东西这样，而不是只是这样看着你就走了。不是好像看明星，哎呀，看到明星很满意啊，很多人就看到这个这个什么啊 ，Taylor Swift 看到他哇，很高兴了，就很高兴的回了，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是要找耶稣，要问耶稣一些东西，要请教耶稣一些东西。好，那么希腊人他们自己主动的要看耶稣。为什么？为什么？他是为了要进通天国，是为了要得到永生吗？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不是。他们是听到了耶稣基督的事迹，再加上他们已经信了这个犹太教，或者很多犹太教的朋友，他们多多少少也接触到旧约圣经的一些教导，所以我们也知道应该有这位一位弥赛亚，而在他们心灵生活里面，他们也觉得他们需要一位弥赛亚。我相信他们不是要为了进天国得永生，他们来寻找耶稣。好，这些希腊人的来访说明法利赛人所说的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这是在约翰福音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的第19节，是真的。这就促使了什么呢？促使耶稣宣告他的时候已经到了。如果你有注意读约翰福音的话，耶稣曾经讲过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现在说我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促使耶稣基督宣布，他当他被举起的时候，他将吸引万民归向自己。这万民显然指的是包括外邦人。他说万民，他没有说所有的犹太人，他说万民。好，这边当然这是一个迹象，表明随着外邦人的接近，他传福音的工作，这是就是说他在世上传福音的工作也就要结束，他所宣讲的福音要超越犹太人，要传到万邦。他知道他为世人的罪而死的时刻 即将到来。所以在23节中，耶稣回答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好，人子，那么这边在23节讲人子这个称呼来自但以理书，那么其中跟在从这个中古就很长啊，就是上，也就是说这个拱这什么，这我把英文翻译过来，所以有时候翻译到中文有时候有点自己看了有点莫名其妙啊 ，sorry 啊，就是说当然这是指上帝永恒的那一位，就是上帝。那么上帝将统治权、荣耀和国度都赐给你，赐给谁呢？赐给基督。他说万民各国和各语言皆为他服务，他的统治是永恒的统治，不会消失，他的王国也不会被毁灭，他的王国也不会被毁灭。好，为什么这边要用人子？耶稣基督称自己是人子，他没有说我是弥赛亚，人子这边其实有他的意思。人子的话，我们说就很谦虚、很谦卑的，对吗？啊，人子。如果我说我是弥赛亚，就带着什么呢？很强悍的那种态度。所以，如果说弥赛亚，你讲弥赛亚的话，就好像真的要带领犹太人怎么样呢？对抗罗马帝国，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对吗？但是他说人子，这个是很谦卑的一个自称。好，那么在这边人子这个称呼的优点，就是没有与弥赛亚这个称呼相关的军事含义。为什么呢？犹太人期望弥赛亚真的能够组建一支军队，驱逐这个罗马人，重建伟大的大卫王国。但是呢，他们对人子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期望。那么耶稣经常使用人子来称呼自己，这表明他有一个很隐秘的一个弥赛亚的头衔，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这个标题显然对耶稣很有意思，很有意义。但门徒们知道耶稣受难复活以后呢，才明白他的意思。好，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曾经3次提到耶稣的时刻，就是在迦纳，耶稣对他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对母亲这样说呢？其实那个时候是在加利利迦纳的一个婚礼上，他的母亲玛利亚请求他为宴席缺酒的事做些事情。耶稣对他的母亲说什么呢？他说，妇人，这与你我有什么相干呢？那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次提到说耶稣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OK， 那么在另外一个节期，也是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稣那个时候在圣殿里面讲道，但有人对他的教导不以为然，还试图怎么样呢？逮捕他。那么我们在约翰福音7章30节中读到，他们就要捉拿耶稣，只是没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又怎么样呢？后来耶稣在殿里的这个库房 treasury 那边教训人的时候呢，说你们不认识我，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说了这些话，就有人打算怎么样呢？要逮捕他，但没有人捉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三次提到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 OK， 那么这些希腊人来见耶稣，无疑是出于对属灵追求的一种渴望，这也是外邦人要见他这段时间呢，耶稣就说时候到了。所以很明显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福音要传开了，要传开了，包括外邦人，当然全世界。也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个福分成为基督徒？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说时候到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这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也没有迹象表明耶稣非常关注这个腓力或者安德烈，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曾见过那些要求见他的那些外邦人，这边没有说，有没有见他们，这边没有记载。 OK，